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为您解释以下的声明。
事实上，我认为蒙主呼召去做较为重要事工的人，实际上呢，将得到较少的赏赐，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太多的奖赏了。
我们选择侍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所要带给我们的益处，不论在今世和来世都是丰富的。不管一个人在他人生旅途刚刚起步的时候就相信了基督，接受了救恩，或者是到了人生的尽头才相信，总之每一个接受救恩的人都会经历到永生。但是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不论是现在的或者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所要得到的赏赐在程度上都会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学习一门重要的功课，就是明白神要怎样赏赐我们，以及为什么要赏赐我们。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讲解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先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呢再进入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第三节记载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离开了北边的拿弗他利和叙加，下到南边的犹大地，在约旦河以外。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一个试探性诱导性的问题，想借着耶稣自己的话来陷害他。第四到第六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结婚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结合，神配合的，谁都不能随便给妻子休书来破坏婚约。第七节又说，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摩西的法律在内。耶稣说，你不能休妻，神说丈夫可以休妻，所以呢耶稣就掉进法利赛人设计的陷阱里去了，因为他与神的话相抵触。但是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摩西因为你们心硬，赐给你们离婚的律法，但是起初呢，这并不是神的本旨。第九和第十节，耶稣继续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呢，说得很直接，起初神造男造女的本意，就是两人成为一体，以致小孩子能有父母亲，并有一个给予他们安全感的家庭里来成长。他也清楚地表明，除了通奸之外，绝对不能离婚。门徒对于耶稣的宣告就大感惊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然后呢，耶稣谈到另一件事，他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好，下面呢是13到15节里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耶稣对这些小孩的爱和关怀，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马太福音第19章的16和17节的上半节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很明显的，耶稣呢要唤醒这个人，让他知道自己已经得了一个神圣的启示。因为他称耶稣是良善的，他对耶稣有所认识了。只有一个是良善的，那就是神，而耶稣呢就是神。接着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耶稣呢只提出人际之间的诫命，因为这个人呢想要借着好行为来得到永生，但是他知道自己生命中还缺少了一些东西。第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基本上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要成为完全毫无缺点的话，就要来跟从我。这是针对这个人的个别命令。对任何一个想要成为完全或者想得永生的人，这并不是必须的。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并不是普遍性的命令。普遍性的命令乃是来跟从耶稣。拦阻这个年轻的官跟随耶稣的就是他的财富，他就必须要除掉那些虚假的偶像，来跟随耶稣才能得到永生。耶稣乃是通往完全的道路，耶稣是指向永生的道路，除他之外没有别的真正的生命。好了，今天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了，就是马太福音第19章22到27节。经文说，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的是妇女用来缝衣服的针上的针眼。你想啊，要让一只骆驼穿过针眼，那行吗？所以门徒说，主啊，这样谁能得救呢？请你注意耶稣怎么说的，他说，在人这是不能的。请你记住这一点，你不能够靠自己的善行在神的国里取得一席之地。马太福音第19章的27节继续说，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他呀，总是在想，主啊，我能得到些什么呢？我会不会是最大的呀？马太福音第19章的28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使徒约翰在天上看到神的宝座，有24个长老围绕着神的宝座，坐在24个座位上。很多人相信啊，这24个长老实际上是代表着教会。当然了，如果这是确实的话呢，那么其中的12位一定就是使徒了。不过对这个解释呢，倒是有些问题，但是至少这个解释说到这24个宝座是较小的宝座，他们是围绕着神的宝座的。不管怎么样吧，耶稣说他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马太福音第19章的27节继续记载耶稣的话，说，凡为我的名撇下啊，你说你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了，但是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假如你所做的是为着主的名而做的话，那么你的妻子会因为你完全的奉献给耶稣基督而不愿意跟随你。正如保罗说的，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没有人为我的缘故离弃这些东西，撇下这些东西。但是凡为主的名撇下这一切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不仅现在要赐给你百倍，而且呢，还要为你启动永恒的生命。接着耶稣又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啊，这是第30节。我认为呢，他在这里是指的犹太民族，福音要先传给他们。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福音呢，要先传给犹太人，然后才传给外邦人。 现在他们要审判十二个支派。为什么呢？因为这十二个支派基本上都拒绝了弥赛亚，所以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就是那些个外邦人啊，将要在前。所以在耶稣建立的国度中，我们将要与他合二为一，与荣耀天国的儿子同为后嗣，直到永远。接下去马太福音第20章以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做开始的第1和第2节记载耶稣的话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一钱银子是一个德拿利，德拿利就是古罗马的一种钱币，相当于劳工一天的工资。第3节说，现在已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家主大约在早上6点雇佣了这些站在市场上的人到他的葡萄园里工作。马太福音第20章3到16节里说，约在已出去，已出呢是早上9点，看见呢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就是中午和下午3点，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就是在下午5点，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就是1个德拿利。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假如你回去看前一章，就是第19章的最后1节30节啊，你会发现同样的句子。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在这里再次重复这个话，可见呢，这是他在这个比喻中特别要表达的话语了。我们再回去前面一点看看。彼得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耶稣对他说，除了他的生命以外，凡为我撇下一切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呢，想要借着这个打发工人去葡萄园的比喻，想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基本上他教导我们，当我们在主的葡萄园里服侍他的时候，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主打发我去。请你注意啊， 这些人他不是擅自能进去的，而是主打发他们进葡萄园里去的。因为是神打发他们去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主里得着相同的工资。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临死的人，他们在病床前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而得以进入永生。而我们呢，终生服侍主的人也同样得以进入永生啊。但是神愿意给谁就给谁。要是那些在最后一刻才进入神的国的人，神赏赐给他们的话，那么他们就领受了赏赐，就在神的国度里占有了一席之地。可惜的是，他们的这一生却错过认识神和服侍神的福气，他们也错过了服侍主的喜乐。但是我深信，耶稣在这个比喻里教导我们，一个人可以在他来到人生尽头的最后一刻，来到了神的跟前，领受在神国度里的那一份。就永生来说呢，那是均等的一份。耶稣教导我们的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忠心服侍神的人都要得着赏赐。假如我忠心的服侍了一个小时啊，假如我忠心的服侍了12个小时，那是我按着主所差派的忠心服侍。神的真正忠信的圣徒，无论要他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只要是主召唤他们进去葡萄园里，他们就一直忠信地遵从神的呼召，而因此呢，得到神的赏赐。实际上，我认为蒙主呼召去做较为重要事工的人，实际上将得到比较少的赏赐，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太多的奖赏了。服侍人带来的赏赐是巨大的，服侍人所得着的回馈实在是太有价值了。但是主说，我们只能得到一个银钱，这我已经挺满意的了。主在这里指出，哎，要是我善待你，要是我向你施恩，你可不能抱怨我向你施的恩典呢。我的就是我的呀，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主是良善的。所以实际上呢，他们却在心底里起了恶念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查考有关耶稣与门徒的谈话，那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请记住，到时候要留意收听啊。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我们这些承认耶稣为主和救主的人，必须记住，在神的经济学里，不是你所拥有的使你成为众人的领袖。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之所以有所不同，乃是由于圣灵的提醒，使我们的内心向着神，并为神的国度所付出的努力。一会儿查克老师将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呢将继续的带我们逐节查考马太福音第20章有关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请您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并请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节目总结。
人是不能够救自己的，没有人能够靠着善行来承受永久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永生是神的礼物，是神在我们的内心和生命中施行的一个神迹。 虽然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甚至能够拯救你，请你记住这一点。在人是不可能的，完全把道德家摒除在外了。你不能够靠着行善而在神的国度里获得一席之地，你必须要像个小孩子那样被改变，并且单纯的信靠耶稣。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跟您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